如果当初没有，
就你没有任何机会跟 coding 有关，
那我觉得我现在就会在学 coding。
因为到了现在这个2023，Stanco Weekly Podcast， 我是主持人文一。今天我们要与你分享一位 coder 背后有趣的故事。我们欢迎今天来宾 Kyle。
Hello， 大家好。
Hi Kyle， 你要不要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跟 Jerry 还有 Stanco 的缘分？
哦，就 Jerry 的话，我一开始其实我一开始不认识 Jerry， 是他主动来联系我。
那他怎么认识你的？
对，是因为我2020的时候，我录取 Stanford 的材料系硕士班，然后可能在我们也会有一个新生的 FB 社团，然后
就是 Stanford 那种 FB 脸书社团，
对，就是每年的新生就会可能发现这个社团，就会加进去，然后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互相认识一下，
就都是台湾人，对不对？
就是对，那边主要就是台湾人的
那边的一个连结，
对。然后我在那可能是我那边 po 文吧，然后 Jerry 有看到，他因为他自己也是Stanford 材料硕士的这个 program， 所以他可能就想说来找我跟另外一个我同届的同学就一起吃个饭这样。
哦，就主动跟你们，就是想要提供，就是跟你们介绍一下吗？跟你们就是，
我觉得他就是想要，没有，我觉得他因为他在 Stanford 真的获得很多收获，所以他就很兴奋的看到有可能学弟妹
台湾人，然后也是
对
材料系，
对，就是有人也要去 Stanford， 他就很兴奋想要找我们可能分享啊，然后也找我们聊聊我们就是要去那边之前有什么目标，这样。
那你当时的你当时被就突然被 connect 嘛，就他们也知道你那时候有什么感想吗？就是
哦，但其实我在那之前知道他是因为我大学的室友好像认识他，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识的。
哦，所以其实你在 Jerry 就是 reach out 你之前你就听过这个人，
我知道 Jerry 这个人，然后我之前的大学室友可能就好像跟他也还不错这样。
哦，是哦，但你那时候应该不知道 Stanco 吧？吗？
那时候好像隐约知道，但
哦，不太确定，
对，不太了解，
所以我们就去吃个饭这样子。
对的，他就 Jerry 很大方，就请我们吃饭。
然后那你们聊了什么那时候？
我有点忘记，就可能就是主要可能是让他分享一下他
之前在读书的心得
在那边，对，因为他真的可以感受到他很热情，然后在他那边的经验是真的很丰富，然后我们就想问他说可能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让我们参考，因为我们也是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想要去美国这样。
你那时候去读书之前你最期待或最紧张的事情是什么？你那时候问他什么类似的问题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偏向一些休课啊还有生活上吧，因为我也是在台湾住，就从小到大都在台湾住，
第一次要出国留学这样子，
第一次，对，就是在自己在外面住那么久，然后又是一个讲不同语言的国家，对啊。
然后那你后来是怎么来，因为你有上 Stanco 的课，对不对？我们的课程，
对对对。
那你那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是出国之前上的吗？
对，所以我是我2020录取，但是因为疫情，所以我就不想要去那边
浪费时间的感觉，
对，不想去那边看线上课程，然后我就 defer 就是延后一年入学，所以变成是21年。那在这段期间我其实有去找一份正职工作，然后我大概在21年的7月中左右离职，然后那时候就想说那时候我其实有自己在自学一点程式，然后我就想说 Jerry 有在做这个课程，然后想说可以给他捧个场，然后也听说他的这个课程就是蛮受欢迎的，好像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就想说去上上看这样。
哦，所以你们那时候 Jerry 那时候约你们吃饭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他现在在台湾做的事情这样子。
具体我有点可能记不太清楚，
但是你就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我要学程式的话，好像可以找他这样子。
对对对，我知道他在做这个教程式的这个东西。
哦，那你那时候，可是你在来 Stanco 之前，你就有自学一些东西是不是？
对，就其实我可能在2020我有就是从清大它有一个 open 就是什么它叫
线上课程，
对 OCW
开放式课程，
就是开放式课程，然后我有稍微看上了一些它的那个程式设计课。
你那时候上的是什么 Python 吗？
C
C 语言的课，
对，所以算是比较扎实的那种电机或资工系在学的东西。然后上完那个之后我也有在 又看了另外一个清大线上课程，他是讲 Python，
嗯，
但我觉得那个有一点点太资工，所以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比较难带入的感觉。
怎样叫太资工？什么叫太资工？
就是他可能怎么形容？就他讲的东西，感觉你预设就是你是资工系的，然后拿 Stancode 做比较好了 ，Stancode、就会把课程内容弄得很由浅入深，然后。不会教到非常细节的东西，
他不会预设你原本应该要知道什么东西，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是有些程式的东西可能是一般人不需要知道，但
就算你不知道你可能也还是可以理解某些概念，这样
对你还是可以完成很多你想做的事，但是有些底层东西可能是这个东西它是什么设计的啊，为什么，然后或者说这些功能是干嘛的，它可能是 Python 背后在处理这些data 或是跑程式的时候他会去使用的一些东西，那你如果只是一个 user 的话，其实你是不需要去了解这些这么深的东西。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是想要学会这个语言，可是有些如果这个一开始先教你这语言背后的东西，有可能对初学来说就太有点太难了，这样
就有一点点，就然后你会不知道学这个
要干嘛
、哦、对
可以理解。好，所以那时候其实上了几门就是在清大的开放式课程的课，
对，
然后后来就觉得可以来上一下 Jerry 的课，这样 OK。 那你那时候对于 Stancode 的课程的印象是什么啊？
我觉得主要一个印象就是 Jerry 他教课就真的很生动，
嗯，
然后他整个人的不知道是语调吗，就会让你觉得
他整个人有种很嗨的感觉，对
对
对,
对, 对，他就很自嗨，然后你就我就不会觉得快睡着
哦，但你上那个清大课是，可是清大课不太一样嘛，因为清大课是可能是你自己在家自己上，
对啦，没有，但是我那时候线上的就是线上 live 直播。
Jerry， 然后你是 Jerry 的课 ，Stancode 课是你也是线上参与，
对，所以有点可惜，
你也是一个人在电脑前面，跟你
在
上其他课是一样的，这样子。
嗯，有点像，但会有他会问问题，我会回答。
哦，你会回答他的问题？
对对对，他可能就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对，
然后可能就会敲对打个字什么的。
哦，所以那听起来，如果都是以线上课程来说的话，可能 Stancode 课互动性就高一点，是不是？
主要是也有部分是因为它是 live 吧。
对啦，是直播这样子，而且课房课程就是全部都是自己看。
对，
那 Stancode 呢？因为 Stancode 的作业应该就是算是我们的一个卖点嘛，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 Stancode 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些作业。
哦，怎么说？
因为就我现在可能不会记得 Jerry 那时候上课讲了哪些东西，但我会记得我做了哪些小 project， 然后那些 project 是就是真的蛮有趣的，然后在过程中你也是真的实际运用，然后去活用这些他教的概念。
那你现在最有印象深刻的作业是什么？
就有我记得好像是第二个作业吧，就是那个
打砖块吗？
对，打砖块。我其实那个作业我自己额外做了很多 bonus。
哦，你就是有做那个 extension 吗？
对，
然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可以啊，我的 extension 有做背景，有做一个蓝天白云然后 绿色草地的一个背景，然后我的那个打砖块会掉金币，就是你可能打了几个之后它会掉一个小小的那个 Bitcoin 的符号掉下来。
那 Bitcoin 可以干嘛？
就是你可以吃到的话就会累积金币，那你如果累积过多金币的话，你可以去商店买 skin。
哈，所以还有商店？
对对，就是
商店在哪里？
你在开始之前它会有一个地方是商店，然后你进去商店的话你就可以买不同的颜色的那个 bar， 就是你反弹的那个 bar， 它可以换成不同颜色。
就是那个你可以累积金币买东西要换颜色。
对对对。
所以它会有一个，所以你会有一个玩完之后可以去商店的过程哦。
就是
换你什么时候
在主选，就有一个主选单
哦，
它就不是说一进来就直接开始，
哦，
可能进来会有一个主选单，然后还有一个是你可能死掉一次之后，它有三条命，它死掉一次之后它的那个砖块颜色会换，就是它有三种不同的，
你就会知道说你现在是换什么颜色，你就是第几次机会这样子，
就是当初目的也不是这样，但就是
啊，就是可以换东西，
就是酷，
对，就是就想要就是弄得 fancy 一点。
对对对对。
那你那份作业还有吗？你还留着吗？
在 GitHub 上有。
哦，那你应该感觉要花很多时间，因为
那个好花了大概二十几个小时吧。
真的，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辞职了，所以我就是准备去美国，所以也没有平常也不用上班。
你当时是全职投入在就是上课什么那些？
就是也没有说全职投入啊，就是说我没有
特别在干嘛，
没有其他工作。对对对。
但是 我觉得那个难不是说这个作业很难，但是愿意花那么多时间投入，就代表你可能真的蛮有兴趣的嘛，就是蛮
对，
很想一直想要就是变得更好，就把作业弄
好。嗯，我觉得我对于这种有点像设计图案啊，或是游戏，有时候你会有一个感觉，你就是想要把它做得更精美一点，
就是一个到极致的概念，
就很像在做艺术品，你就会觉得，哎，做这样。好像我再多加一点东西就会更酷，那就觉得好啊，再做一点，再做一点，
都弄完一个商店的布，就来换一下专科的颜色，类似这种，
对对对，类似这种感觉，
哦，好赞。那铁定是有拿到就是作业加加吧，就那时候
好像
有什么 extension，
对对，然后有什么。有500块的，
对对对对，
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
我怕现在没有，我讲了大家会。
现在还有，现在还有，可是呢，我现在学生比较少，就是比较少会遇到这种那么愿意投入极致的状况，所以我刚刚蛮 impressed。那还有别的印象深刻？你那时候也有助教对吧？就是
有，
我们会带一些学生，还是就是可能自己大家都写出来，然后但是会跟助教就是讨论更。课外的东西，然后有些学生是就是会需要助教很多很多引导的，你觉得你是哪一种？
好像是不需要助教的那种，
就是自己默默写作业。
对，就是自己对。
不会，那时候没有遇到很多什么问题。
可能多少有一点点小 bug， 但就会想要自己试着把它解决。我觉得其实时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有时间，所以我不会有压力说哦我来不及了，然后要赶快找助教求救这样。
你觉得这个啊，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在学习程式来说是蛮重要的，就是不能太着急。
我觉得是不要急着看答案，就除非是可能什么刷题什么那个要有效率，那另当别论，但是我觉得你在找寻答案的过程中，你会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一个，我在工作之后也有发现，就是说 debug 其实是一个可以有一步一步很明确的步骤的一件事情，所以 当你遇到一个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的问题的时候，
对，
其实它就是一个训练你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
确实，
对，
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喜欢解决问题的人吗？
嗯，要看是什么问题。
那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学程式或者是走这个相关的产业，你必须要有喜欢解决问题能力的这个特质，哎。因为有些人，
我没有想过，
因为我之前会访问过一些可能学程式之后发现自己没有那么适合的人，他们好像就是会觉得解 bug 很麻烦，或者是没有那么享受在这个过程中。但是很热衷的人就会耐下心，然后一步一步的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觉得也不是说对于解 bug 有热情，比较像是你会想要完成，就是可能一个游戏啊，或是完成一个 task， 那这过程中 debug 是就是必经的过
程，
那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把它解掉。
但是因为你想要完成那个最终目标，
对，最终是你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或者把这个 app 做起来。对啊，然后看到你这个成品之后，就像那个打砖块，我现在回去看，我也是很有成就感。
对，就是你刚刚在讲说你感觉也是很自豪你当初花那么多时间然后写出这个东西。
是，虽然 很没用，但拿给别人看的时候，别人也会哦还蛮酷的，
蛮酷的
这样子。
哎，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出国读书啊？
我从上大学之后就一直想着要去美国留学，但主要就是想要，因为听很多人说美国会有很多很厉害的人，然后他们的大学又特别厉害，他们的课程很强，就我就可能就希望自己能够不断的提升进步，所以就想要以出国 留学当做一个目标，想要去这些顶尖的大学学习，然后看看就是世界顶尖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到底实力多期待。我觉得一定是有增广见闻很多。但你说期待是什么意思？
就像你刚刚是讲说你是想要出国看看顶尖的大学嘛，或者是想要更让自己更进步，或者去了解，或者去就是在可能更好的环境里面看看他们是什么，就是那些人是怎么样啊，或是有哪些人啊什么这种。你觉得你去就是 Stanford 读书这件事情有回应当初的这个期待吗？就是你真的有遇到真的很顶尖的人吗？那他们怎么样啊？跟你原本的预设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应该算是有，简单来说应该是有，但可能跟我想象中的也不太一样。
那你想要哪里不一样？
就没有，因为去之前你可能会对于美国有很多错误的幻想，因为其实在去之前我并没有很认识很多在美国念书啊或是在美国留学过工作的人，
所以那些幻想是来自于就是可能电影或是从小接触的文化这样，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教授他可能上课提到啊，或者是网络上资讯，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比较媒体或是 social media 那块 得到的资讯，那实际去了之后，但我觉得这样其实蛮好的，就是你在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预设的想法之下，你去了，然后就是直接 expose， 就是暴露在那个环境下，然后直接用身体去感受那个地方的跟台湾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是你之前你去之前的幻想或者是你的刻板印象吗？然后实际去，然后实际在美国读书之后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有没
有
一两个？
有一
个
就我想到一个是，就我们可能都会，我不知道大家啦，我自己啦，
自己
我去美国之前
就好，
对，我会觉得好像说美国的学生都很积极的上课，很积极的回答问题，
问题，因为台湾人最喜欢就是老师很操劳，都是我们想说你们都不爱问问题，然后观众都很想问问题，然后他们都很就是很有很想学习这种感觉。
很多老师就说，你看那个中国的学生啊，美国的学生，他们上课都是他们什么学费很贵，所以他们都很认真的上课啊，都不会睡觉啊，这样。
有这个我也有这种感觉，有这种刻板印象。
但我去了之后是的确不会睡觉，但也没有也不会说很发言踊跃，我觉得要看，可能要看课程或者是那堂课教的内容。很多时候老师可能问大家没有问题，很多人就是安静这样。
没有那么夸张，
对，
但是有，那有比较积极一点吗？
但我觉得有一个另外一个点，就是也是让我开眼界的地方是，他们的学生不会，我觉得台湾的学生会比较保守，或者是说比较尊敬师长，所以不太跟老师讲话的时候会很客气，然后问问题的时候也都会比较有礼貌，很客气这样。
比较不会想要挑战对方，是不是？
不是说要挑战，但是说如果美国有些学生他们可能有个问题，他们就会很直接的提出来，然后就是他们变成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嘛，所以就也不会怕让老师难堪或是得罪老师什么，但也不是说他们会想要让老师难堪，就是说他们是
就事论事，
对，他们有想法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出来，那老师如果当下 不知道答案他也不会觉得难堪，他就会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可能会再去找资料之后再跟大家说明或什么的，就变成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是比较开放的在做这个学术讨论，
就是针对问题或针对一件事情在做讨论，但这个讨论就是你跟你他讨论对象不一定因为他是老师所以他就一定是比较对或是比较怎么样，
对对对，就我觉得你讲到那个点就是说老师不会觉得自己一定是对的，老师可能知道比较多已经被大家发现的事实，但学生有时候提出一些问题其实是可能是以前人没有想过
新的观点，
对对对，或者是以前人有想过然后有一个理由在那，但老师可能忘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但也有可能是因为 Stanford 学生就很多很厉害的人，所以他们可能真的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观点去看到一个可能大家已经认定的既有的一个解决方法，他们会想说为什么不这样做或为什么不那样做，那老师对这种问题也不会说就是这样啊，你就是照着这样做，他们会说从问题的根本去一个一步一步的拆解，然后说你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 solution 不是这样做，或者是说在推敲的过程中发现其实你讲的这个点好像有点什么可以再开发出新的一个 solution 之类的，
就是感觉都是也态度也蛮开放的，
对，
就老师的态度也
蛮
开
放
的。
对，
那你觉得你在国外会有文化上的冲突冲击吗？就例如说我听过的就是比如说其实在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交到非亚洲人的朋友，
我觉得那可能比较不是文化上，可能比较是语言上，
语言的关系，
因为大部分的英文还是没有好到可以跟就是 native speakers 讲的一样好，
对，
然后就其实我觉得台湾人，你在台湾人如果遇到外国学生你可能也不会，除非你很主动热情的去想要跟他们做朋友，不然他们讲话有时候可能比较慢或是很容易讲错字，或者是你就会觉得他可能没那么有趣，就不会主动跟他当朋友。
我觉得是那个聊天的那个语境会不太一样，你跟一个外国人聊天的时候你使用的语言其实跟你在跟一个台湾就是母语是中文的人聊天员其实会不太一样，
对，那也是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用的英文可能会在他们眼中看起来是听得懂但是怪怪的，
小学生英文就
其实我去了之后会发现很多可能英文的用词可能我以前学的是用那几个字，那你到美国会发现他们都会有一个习惯的讲法，
那当时会让你有什么就是感到挫折或是什么压力吗？
我觉得压力一定是有，就是因为他们那边课业其实蛮重的， 他们是quarter 制，就是季制，所以一年会有一年是有四个 quarter， 但 summer quarter 通常就是暑假，就是会放假这样。
嗯
，quarter 制的话，好像我记得一个学期，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0到11周。
嗯，
我有一点忘记，应该是十周啦。
嗯，
对，然后东西就会很紧凑。
哦，
然后你又有一些语言的隔阂，
对，
然后你有很多课外活动要参加，
嗯，
然后又有一些作业，那很多人通常是在第一年的时候会蛮不适应的。
那你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你有很不适应吗？
我也多少有第一个学期，因为 Jerry 他其实有给我建议说，第一个学期不要修太多太重的课，会把自己弄得很痛苦。
哦，然
后但在第二个学期，我就想说，第一个学期适应了，第二个学期就修比较多比较重的课。
嗯，
那也是还有一点辛苦，但还过得去这样。
好，但至少你第一学期就有撑过来，所以你第二次学期就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适应第一学期刚开始需要适应的东西，就可以。
对对对。
那我有听 Jerry 说你那时候还有在 Stanford 当台湾学生会的会长吗？我不太确定全名是。
哦，英文的话是 Stanford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就基本上就是在 Stanford 台湾人的一个聚会
学生会。对，但是、oh. 但是我们其实 Stanford 有分两个，一个是大学部的，一个是研究所、
嗯、
那我是在研究所内、
嗯、
主要会这样分，有一部分是因为大学部的他们可能比较多是在比较多是念可能在台湾念美国学校或是就在美国长大的、
oh,
所以文化上有一点点差异。
对，
然后再来一个点就是因为美国大学生是不可以喝酒的，
21岁才可以喝酒。
对，他们是 minor， 就是未成年人。
嗯嗯嗯。
那有些可能研究所学生办的活动就会有酒精，那就这样分开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办活动。
嗯嗯嗯嗯嗯嗯，
这样。对。
那你那时候在，你是怎么当上这个会长，跟就是你那时候做了什么好玩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当上会长其实他就是上一届的学长姐、嗯、他们可能就。
因为你那时候很积极加入参加这些活动吗？才
对，就是
一开始去的时候
有什么活动通常都会去啦，因为那边台湾人其实也没有到很多。 Stanford 的台湾就是硕士生博士生加起来可能总共就大概100个左右，
100个。
对、嗯、那相比像 Berkeley， 因为他们有一个叫 MENG， 就是一年的硕士的 program， 那一个每年就会有好像200多个新 Stanford 的台湾人，相对是
算少，
在对在美国的各大留学生喜欢去的学校来说算比较少、
嗯、
然后就觉得可以多跟大家认识做朋友这样、
嗯、那你那时候有在你当会长的时候吗，就是在你主要在就是带大家的时候，你那时候你们有办了什么有趣的活动吗？
对、嗯、最有趣的应该就是我们重新办了一个停办很久的一个 Stanford 跟 Berkeley的台湾学生会运动会。
哦、oh, ，Stanford 跟 Berkeley 不是我的印象中不是就是有一种像
就是有点
友善较劲的，嗯嗯嗯嗯，
其实有点像可能台湾是
清大跟交大美族
，那我们就是想说，好像因为我是听一些比较更年长的前辈、
嗯，
就是学长，他们可能说以前有这种运动会活动，
但是已经停办很久了，
就好像已经停办可能10年或是更久，
哦是哦、
对对对。
哦，然后你那时候就决定重新再办一次。
对，那时候我有两个，我有两个副会长，然后我跟他们两个那时候就还蛮 close， 然后我们可能平常就会稍微聊，就是没事的时候可能聊聊说，哎，我们要办一些酷活动啊，像是有一个学长一直敲碗想要办麻将大赛，
哦、嗯，
但那个我们没有办，
没办。哦、
但今年就是我们的下一届的学弟妹，他们今年的过年有办这个麻将比赛，
哦、好赞哦！
对对对。
然后所以你们就办了那个运动会，这样子。
对，我们就办了那个运动会。然后那个在台湾，在旧金山有一个属于教育类的，他们有一个教育组。
嗯，
那他们也有派人来我们活动，然后也有拍照啊，然后还有上一个小小的报纸这样。
哦，那个算是一个政府的单位，
对，他是台湾政府
驻美
驻美的一个
单位，但他们有一些，他们就是会有一些资源，是不是？
对，我们会跟他们。
申请
一点赞助的
哦，然后他们就有来这样子。
对，我们就是他们可能有赞助一点活动的经费、啊、还有便当钱啊、
嗯、
这样。
哦，很多人吗？那时候
那个活动应该有可能有100，接近100，
哦，
六七十吧，至少六七十。
哦，听起来蛮有趣的。
对，
你觉得那你觉得有什么收获吗？就在做这个，这算是一个社团活动嘛，对不对？
嗯，
就是
算对啊，算是、
嗯、
算是社团活动。我觉得收获主要可能就是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人，因为其实在 湾区很多台湾的一些组织啊，或是个人，他们可能对 Stanford 有兴趣，或是想要跟我们这些留学生接触，他就会来找我们学生会。
嗯，就是有很多 networking 的机会。
对，他如果你挂着你的名字，他们可能就会主动联系你，然后说，但有时候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可能就会假装没看到。
OK OK，
对，
好，那你觉得就是你刚刚有说你在 defer 的那一年，你有去学程式吗？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学程式？因为你出国读的 program 是材料相关的嘛，对不对？
对，那时候可能是受到我实验室一个同学影响吧，因为他在念硕班，在台湾清大念硕班的时候，他就有修一些资工系的课，然后他可能好像高中还是大学就有对写程式有兴趣，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些很酷的东西，然后我就看说哇，好酷哦，然后就觉得好像也可以学一下，
然后就被他影响这样子。
对对。
那我想问，就是在你读大学的那一次，就是在你读清大的材料系那个时候，你们的大学是也应该也会多少教一些程式吗？还是没有？
我们系的话是零。
哦，完全不会教，完全没有教。
对，完全没有写 code
的。哦，完全没有。但是你后来想说去学一下这样子。
对，但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是还蛮排斥写程式的。
真的？为什么？
可能是高中的电脑课就是体验不是很好吧。
哦，你们高中电脑课有体验过程式？
高中电脑课好像有写一些简单的 C++，但那时候就觉得程式是什么，好无聊哦，不想学。
但你很有趣，因为本来没有很本来蛮排斥，但是就受到朋友的影响，就觉得好像要学一下。
对，但其实我大学四年就是完全没有上任何程式，
完全没有任何程式。
就是我那时候有一点心态，就是说我就是不想学程式，我就是学好我的材料。
对对。
但有可能是也是因为可能看到现在产业的趋势，学了就算工作用不到，但你至少可能有机会的时候会总会用到，或是你可以知道人家在讲的是什么东西。
那你出国在 Stanford 读书的这段期间，在国外的就是你遇到的同学，或者说在国外你的读书的 program 里面学写会写的这件事情，真的有像你刚刚讲就是变成一个加分的项目？
你说可能材料系吗？
对，就是在读材料的硕士 program 的时候。
如果你的话可能会有帮助
哦，
但主要可能我在学程式的时候想过很多是材料要怎么跟程式结合，然后我的结论就是其实不能。
哦，真的吗？怎么说？
我觉得很难啊，就可能常见的会是做就是材料的一些模拟，那个话就是会你需要一点 coding 的能力，但我觉得那个跟真正的程式也不太一样，它比较像是你要用电脑会懂的语言去可能设定一些参数，然后跑你的模拟实验。模拟就可能是像是说从原子等级啊，或是再更大一点，可能一小块一小块的材料的等级，然后去模拟说不同的材料混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性质。那个的话就是你可能要写 code 说我这边是用什么材料，那边是用什么材料，然后可能什么结构这样，然后去让他电脑去跑模拟。
那我想问，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是材料相关背景，所以一般来说大部分的材料系相关的研究做的东西都是这个类型，就跟这个没有关系是吗？
应该说模拟算是材料系一块领域，但它应该不算大众，可能就占 20% 或以下。材料比较多可能是做半导体的材料，材料开发或是制成，就像是说我今天做一个那个晶圆嘛，
对，
那我晶圆我的材料是细，那我的细要怎么变成这样一个晶圆，
然后
它会有
这种，
对对对，它会有 一道一道的那个程序，那这个是制程。
那像你刚刚讲，就是你刚刚说可能跟模拟这件事情可能占 20% 以下，那所以其他剩下这些部分他们通常就是其实你不用会写程式，或是跟程式不一定有关系是吗？
对，通常可能跟程式没有关系。那就是刚刚讲到一个是模拟，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可能是资料分析。因为现在可能你可能会有很多实验数据，那你要怎么样有效率的去分析，那这可能就比较偏向 data science 的那一块。对。
那你觉得你在出国前学的这些东西，包含就你的自学或是在 Stanford 学的这些东西，在你出国的时候，在你在 Stanford 读书的时候有帮助吗？或是有派上用场吗？
我觉得有吧，希望有。
那像是什么帮助？如果可能有的话，
其实我去了那边之后，我在 Stanford 修了大概9门还10门的 CS 的课，那这些都是不是毕业要求的， 就你应该说他可以有些是毕业学分、嗯、但是他不是说你一定要修这堂课，
就都是几乎都是你有兴趣去学的是吗？
对，就是我那时候去就想说我想要除了材料专长之外，我想要再拓展这个可能 CS 相关的专长跟能力
哦。对、欸、可是很有趣、因为你原本其实是很算排斥，后来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趋势，好像觉得然后跟朋友影响，觉得需要学一点，然后到你真的读书的时候你反而是很想要再学更多。你觉得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
我觉得可能是学术兴趣了吧，就是可能在学的过程中发现这东西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可以帮你完成很多事情，就是很多很多事情你可以透过写程式来达成、然后对比于材料的一个优点就是这种材料或是硬体你就是需要人在那里、然后你需要很多、就是你要在那边然后实际付出劳力，
对对对对对，
然后去换取你的实验数据什么的，但如果是
对对对
你是做程式的话，你就是感觉是凭空创造的东西，
就是比较弹性吗？
对，比较弹性。然后可能一来是我自己对于新创或是创业也有点兴趣，那创业的话、如果你跟人家说你要开发 材料创业可能会很难，因为材料创业它需要很大量的资本，就是你可能我可能如果是写个 app 创业，我可能就租个车库、然后一个机房几台电脑、那如果我要材料创业的话，我可能要先募资1000万-2000万，然后做个小设备，
然后你要有实验室这些东西，
对，要有实验室，然后要经过很多的、
所以一方面也是因为你内心可能有个目标是有可能有想要创业、然后就发现说好像如果就是往 coding 这方面发展的话，好像就是就几率比较高，这样
就对。其实如果在新创圈的话，他们很大可能超过 90%， 我不知道确切数字啊，但真的很多人他们只对软体的新创有兴趣。
哦，你说投就以要去争取投资的话吗？
对，因为可能就是 CP 值投资报酬率比较高。
对， 对，因为就像你讲，如果假设一个是要车材要创造1000万的话，他可能1000万给你，然后还不知道会得到什么。
就假设大家的成功率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
那我投软体新创我可以投100个，
然
后投硬体可能只有5个，
那鸡蛋就只有一个。
对，
那就可以把鸡蛋放在投不同篮子里，这样子。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写程式其实可以为我创造更多机会的那种感觉。
那你现在的工作是跟这个有关吗？
我现在工作就我去年其实美国找工作的那个就业市场蛮差的。
你是去年开始找工作对不对？去年毕业，
大概去年我去年6月毕业，
嗯，开始找工作。
我在学校的时候可能1月2月就开始投履历了，然后去年主要的问题是很多公司在裁员，甚至就根本不开新的职缺。
你讲的是科技业对不对？
对，我主要都是投
整个大环境。
主要都还是投可能工程相关，就应该还是算是科技，但也不是只有软体，我也有投硬体的。对，可能我有投材料老本行，可能半导体，或者是我在 Stanford 也有接触到比较多的是电池材料，就是可能电动车的那种电池，因为现在美国在能源啊还有电池这方面也是政府很大力在推的一些产业。
这样电池相关的应该工作机会会蛮多的吗？
对，其实那时候电池是我投比较多然后有回音的产业、但就运气不太好，我在五月的时候有面试大概2家就是做电池材料的新创公司，那后来他们都没有发 offer、然后最后是到8月左右，就是我现在在工作的这间公司它也是一个新创公司、大概有70几个人、然后我们做的东西是叫做电池管理系统，你可能一个电池里面，然后我们会去接很多电线，然后用一些电路板什么的，
对，
把这些东西把这些讯号收集出来，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演算法然后一些软体去把这些 data 处理，然后分析试着去分析出一些 insight 这样。
哦，这是你现在的工作的内容。
对，我的工作的话我是在我们公司其实可以分成3大块，一块的话就是说比较偏系统的，系统的话就是去做那些实际的电池，你把电池装在我们可能是装在一个大的货柜里面，
对，
然后就一个一个电池装进去，然后你要有这些支架嘛，
对，
然后你要有这些线，你要有这些电路板，这个是比较偏硬体系统组。
硬
体，然后另外一个组就是电池组，就是我在的组。那电池组的话可能有些人是做一些电池的实验，那我这个小的组的话我们是用一些对电池的知识去开发一些演算法。对，然后这些演算法可能就是说我分析到我收集到这些电池的可能电压电流温度的数据，我要怎么把它转换成有意义的资讯。然后所以在第三块的话就是刚刚讲前面一个是 systems， 一个是 battery， 那第三个就是可能 AI 跟 cloud。 那这一个组的话，他们就是把从电池里面收集到的数据，透过在云端去做运算，去跑我们开发的演算法，
嗯，
然后做成一些 data dashboard 给客户看。
哦，所以你们像是你们开发的这个演算法就会 pass 给就是云端的人，然后让他们再去做更多模拟，
就等于是这些演算法就会是我们的软体，那我们的软体就会如果 data 上传到云端，它就会用这些软体去分析这些数据。
那你现在做工作基本上就是某种材料跟程式的结合，欸，
可以这样说，但其实我每天都在写 code。
哦，其实所以你其实不用，可是你们的你的同事或者你的这个职位不需要对电池有些理解吗？
还是要，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们在找的时候，他们会希望找有电池 background， 然后也会写程式的人。
那就是那就是你，啊，
就是对对对，就是所以就是我运气很好，能够找到这个跟我比较 match 的一个职位。
是你想要，是你，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去年的环境其实没有很好，所以那个是你去年的期待的工作吗？还是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有点误打误撞，因为其实当初我找到这个工作，是我先去找了一个在 Tesla 上班的学长，
哦，
然后我跟他说，欸，学长可以请你帮我就是内推一下，
嗯，
对，然后他有推了，可能推了之后可能一两个月都无声无息
啊。我以为内推就一定会有至少一次面试，欸，
没有，其实没有，
哦，
除非
是
真的，
哦，
真的很内推，就是说
真的很内推，
我直接把你的履历给你的主管，然后你的主管就说哦这个人不错，然后就会说可能下礼拜叫他来面试，
哦，
或者说就直接安排一个 meeting 这样，
哦，
这种才比较有机会。如果只是就内部的系统库的话，
内部系统卖暗暗就可能
通常就你还是会埋没在一群履历里面。
哦哦，好，反正特斯拉有点失败，
对，那误打误撞的过程就是那个学长后来他看我履历，然后他发现我可能有蛮多 CS 的一些经验，
嗯，
然后他就说，欸，他想到他有一个朋友在一家新创公司上班，
嗯，
然后就是我现在的同事，
嗯，
他就把我的履历 pass 给我现在的同事，那我现在的同事他就有主动来联系我，然后说，欸，我觉得你履历还不错，然后可以安排个可能
就聊聊
视讯聊个15-30分钟这样，
嗯嗯嗯，
然后就很快的可能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所有面试。第一个面试是跟我现在那个同事，然后第二个就是跟我现在主管，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直接到现场，就是可能大概半天4-5个小时的现场面试，
嗯，然后就可是那个是你找工作一阵子之后，
那个已经到可能7月底 8月了，
然后你从1月开始找，
对，
那已经找了半年了。
就那时候已经有点半放弃，想说啊，大不了就回台湾啊，
哦，
就台湾也没有不好啊。
嗯，你那时候就是，所以那这样，嗯，你那时候就是因为环境没有那么好嘛，可是你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对工作的期待？或者是这样问好了，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做这份工作有符合你当初找工作的期待吗？
我觉得有超出期待。
哦，真的吗？就是比这个更好？
对，就是我当初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工作是可以。就其实我刚到 Stanford 就是2021年的时候，
对，
2021年的9月吧，我那时候有考虑过要转码，
嗯，
就是我有在真的在刷题，
嗯，
但是我那时候找 intern 是完全惨败，
哦，
就我唯一有发面试给我的是 Facebook，
嗯，
然后我也是面了一轮之后就掰了，
哦，
然后
是因为能力不足吗？还是什么？你觉得那时候是什么原因，啊？
我觉得的确 coding 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强。然后再来是英文也还不够好
哦，
对，所以那时候就别人会觉得，你可能你讲话也不太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你 coding 也没有很强，所以就拜拜。
哦，对，那时候转有成一度想要转到就是软体相关，
但
没有很成功。
对，但后来我就有点看清事实，就觉得，那我还是回归老本行，就是去找材料工作。
嗯，
就回到刚刚讲，就可能2-3年我在找全职工作的时候，
对，
那时候就是连我老本行都找不到工作。
哦哦，那时候的环境是你连就是材料相关的工作都偏难找。
那时候我已经可能1月到3月的时候，我还有试着找我喜欢的工作。
指的是你喜欢的工作，指的是
可能是比较偏电池，没有，也不是软体，
哦，就
是可能比较电池类的，
哦，电池相关的。
对，
哦，
然后到后来我就是
随便就都可以，
有工作都好。
哦哦，然后可是现在工作反而是有跟电池相关，然后也是跟 coding 相关。
对，有点像是当初连想都没想到的。
哦，那很棒哎，就是有时候时间是会给你更多机会。
对，所以就说误打误撞就找到一个还
蛮
不错的机会，
然后你现在也蛮喜欢的，
嗯。
那你有没有什么短中长期的目标？
短中长期目标，我觉得 短中期可能就是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吧，因为毕竟我以前也不是那么强的程式背景，那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工作内容基本上就是软体工程师的，我平常就是我有在写一些 web app， 然后是那种可能 data dashboard 或是一些内部用的错，那然后也会跟大家协作啊，用 git 这些东西，
对，
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反正都是软体工程师必备的一些技能，
跟一个软体工程师没有什么差别，这样子。
对，其实是差不多。那我觉得这方面，我其实实战经验是零，所以我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在学习新的东西。然后我就是想说，短中期就是把这些基础的技能啊，就是学扎实。然后再来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算新创，所以还是比较没有很明确的任务或是方向，所以我接下来会想要说，看能不能主动积极的去找一些可以做的 project， 然后也提升自己可能跟同事的沟通能力啊，还有去找出问题，找出解决方法，这一整个过程都是由自己去主动的去探寻，我觉得这个能力会对以后职场发展可能会有帮助。
那你觉得你期待你以后职场发展就会跟现在的差不多吗？还是你会觉得，因为比如说你像刚讲说你说你觉得现在工作跟软体工程师蛮像的，你之后会期待你可能比如说工作个几年后再转到软体相关的吗？
我把我自己准备好了，那到时候有什么机会，就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就去软体公司，
好像没有一定设限一定要怎样，
对，
但至少现在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就是，就把自己充实好了，到时候有机会的时候我可以去选择说，我想要做可能甚至回去更材料的东西，或者是说一样是做材料跟程式都用得到的东西，或者是说去纯软体，就变成是看到时候我的实力到哪，然后有什么机会
再看看，
对啊对啊。
哦，听起来很棒诶，你觉得那你会想要给就是要出国读书的人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有蛮多学生是想要去美国读书，但他其实目的是要工作这样子，你会想要给出国读书跟想要在国外工作的人有什么建议？
就最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英文可以再多练习。
如果当初你再来一次，你会希望出国前再把英文弄好一点是不是？
我觉得对，我觉得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到美国，然后你可能英文口说的机会很少，然后就是你也不太敢讲，那真的会大大的影响你，就会大大的影响别人怎么看待你，还有你自己的机会都会变少。
哦，
而且如果你是想要找软体业那些的，他们可能在你到的时候八九月，就是八九月就开始在找隔年暑假的实习的机会了。
机会，
所以你等于是没有什么时间再让你去
适应，然后再变更好，你可能一开始就要有一定的程度，你才有机会。
对，但当然，如果你没时间准备，或是像我们一些同学就去了才发现，那你也是能够活下来。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会觉得
身为一个过来人，
对对对，这个英语会话能力如果你有余力或有多余的时间的话，去多练习，我觉得会对于到了那边的生活，不管是生活还是课业还是找工作，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语言能力的部分。
对，
那还有吗？
再来的话，我觉得就是先做好功课吧，就是如果你想要找工作，或是你想要再从学校学到什么东西，那你就是要先事先做好研究，不要等到了之后才发现，这个东西好像要先做研究，然后这个东西好像要查一下，
就是不要先想说啊，我先努力先出国再说，然后出国之后就发现其实好像还要再花很多时间再努力。
应该是说，因为你录取的时候可能是当年的三月或四月，你就知道结果了，所以这段期间，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先为未来的，不管你是念硕士，可能是一年两年，或者是你念博士是五年，那你可以先提早的去规划，或者是我也会很建议他们就去找现在在美国留学或是在工作的学长姐去多聊聊，因为就像我现在在分享一样，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一些经验，还有他们学到的东西，他们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乐意分享的啦，对啊，只要你态度要客气一点，
对对对，
有礼貌，
对，或是甚至人脉也很重要嘛，
对啊对啊，
就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分享，
像我现在工作就是透过人脉找到，
对，没错，
完全就是内推。
我之前访问一些就是在美国工作找工作的这些台湾人，他们也是差不多跟你差不多时间找工作，他们也真的提到 connection 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经验上，
在你在面试过程中其实就是两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对对对，
那如果你们有一个共同朋友， 那其实是很好帮你背书，就是说哦，我认识这个人，那他不会乱来乱搞，
对对对，
然后他的履历也是真的，
嗯，
因为我看过了嘛，我看过，我把履历 pass 给你，代表这个履历我是看过，然后我真的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情，
嗯，
所以其实可以帮公司去更信任这个 candidate。
对对对，当然以公司立场来说，他们也会更想要选择更倾向选择这样子的人吧。
对，
我想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但可能真的有些人履历会有比较碰风或者是灌水，
嗯嗯嗯，
那这些公司如果收进来之后才发现他什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那因为美国要赶人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
哦，是吗？
对啊，
了解。那最后我想问你，就是你觉得如果当初你没有学程式，就是没有机会接触到程式，或没有来 Stanco 上课，就没有认识 Jerry， 或是也没有认识你那个就是叫你去学程式的朋友吗？你觉得你现在会在做什么事情，跟你觉得你现在会是个怎么样的人？
如果当初没有，
就你没有任何机会跟 coding 有关，
那我觉得我现在就会在学 coding。
因为到了现在这个2023、2024的这个时间点，就会发现这个好像蛮重要，是吗？
对，我觉得就多少多少都学一点不会有坏处。
你觉得不管怎么样，你觉得好像迟早都会接触到一点或很多这样？
我觉得依照我的个性跟可能我想要做可能比较对新创的兴趣，我迟早会需要开启这一块的技能。
嗯，真的耶。
啊，
你说你人生就是对于创业有一个是梦想吗？目标？
我觉得有点像是就是一个有点远，不知道是可能几年后的事，还是说是十几二十年后的事，但就会心里有一个算是梦想吧，就觉得如果有一天可以创业的话，那蛮酷的。
那你现在对于那个很有点遥远的目标，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的可能拓展人脉啊，然后多观察一些产业或是商业的机会吧。
嗯，
因为其实我有跟一些人聊过，那他们的说法是其实这种好的创业机会是真的非常少。
嗯，
如果你只是为了创业而创业，你去做了一个还不错的 idea，
嗯，
那很有可能就是不会成功。
嗯，
虽然你在过程中你可以累积一点经验，
嗯，
但如果你终极目标是创一个
成功的事业，
那你的题目要其实要好好选，
不能只是一股脑因为想创业就创业的意思。
对，
然后所以你还在摸索那个好的机会是什么。
对，我现在就是想要尽量让自己多接触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事情，然后看看有没有办法看到一些有趣的题目，或是觉得有机会的市场的机会。
听起来你的未来非常有很多可能性，跟成长。
对，我觉得大家都要让自己有很多可能性，这样子你才会活得 有冲劲，有动，
丰富，
有 motivated。
哦，从这个面向看说起来，我觉得这个感觉跟 Jerry 蛮像的。就你刚刚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脑中有浮现出 Jerry 就是在上课画面，或者他讲他创业的事情这样子。
对，就是可能就虽然自己也没有说百分之百信心，就我以后一定真的会创业，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不会让他就是溜走这样。
哦，nice。 好，那就这样了。
好，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并留下5星好评。那我们下周见，拜拜。